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啊！你再次召聚你的儿女啊，你的百姓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尊荣都归给你，因为唯有你配得我们的敬拜。我们也当常常的在你面前敬拜。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更求神用你的脸光照我们，赐我们平安，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来听你的话语，也保守我们众人的身体，让我们有力量能够在你面前安静聆听，认真的思想，更是求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用信心来抓住你在你话语中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用信心来领受你今天在你的话语中要赐给我们生命的粮。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向我们施恩典。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思想马太福音第十章的内容。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主耶稣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拣选了12个人，要他们常与自己同在，训练他们做门徒。那主耶稣也赐给他们权柄，使他们能够治病赶鬼，然后主耶稣就要差遣他们出去做主的工，传道、治病、赶鬼。那在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之前呢，主耶稣对门徒有一段非常连续、非常仔细的吩咐或者是教训，要门徒知道他们出去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遇到各种情况他们应该怎么回应。那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十章第16到33节，这一段经文的重点呢，其实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第16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这一耶稣的这段话的那个非常的生动，寓意也非常的丰富。那我们就是留心的思想这一句话，耶稣差遣门徒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大家都知道狼爱吃羊。如果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狼进入羊群，那就好了，那门徒出去就吃个饱，对，而且不会遇到任何的抵挡，更不会说遇到任何的危险。但是门徒是羊不是狼，门徒差耶稣差遣门徒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羊进入狼群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想一想都会觉得害怕，但是主耶稣却要门徒不要惧怕，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要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主耶稣差遣门徒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狼要吃羊，所以当羊进入狼群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门徒必然遭遇逼迫和患难。那主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了门徒将要面临4个方面的逼迫或者是患难。马太福音第10章17节，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这是指的门徒将要面临宗教方面的逼迫。公会，这是指的犹太人的权力机构，其实主要是宗教权力，因为犹太人当时被罗马人统治，在政治上他们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但是这个公会就是犹太人中间的一个权力机构。会堂是犹太人聚会的地方，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那当时的门徒都是犹太人，那早期门徒遭遇的逼迫其实主要是来自犹太教，就好像反对耶稣最厉害的人就是法利赛人、祭司长和文士一样，他们认为耶稣挑战了他们的权柄，他们认为耶稣的门徒破坏了摩西的律法，殊不知正是他们自己违背了神的话语，于是他们想方设法的要逼迫耶稣和耶稣的门徒。世界上有不同的宗教，很多人以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其实不然。如果宗教都是劝人为善，那为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的冲突、仇恨和战争呢？ 如果我们仔细的思想一下这些冲突、仇恨和战争背后根本的原因，其实就不难发现，正是因为人们信仰不同的宗教，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会彼此的逼迫。佛教通常认为是最包容的宗教，但是你知道，在泰国、在缅甸、在东南亚国家，基督徒其实也面临佛教徒的逼迫。在中国的历史上，福音传入中国的时候，基督教跟佛教之间的冲突其实也不少。在印度，基督徒现在面临最大的逼迫就是来自印度教。印度政府试图推行宗教民族主义，把这个印度教定为国教，来排斥别的所谓的宗教，当然包括基督教，甚至包括伊斯兰教，在印度也会受到逼迫的。在中东和北非，那这两个地区主要都是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基督徒就面临来自穆斯林，特别是极端穆斯林那些组织最严厉的逼迫。那我们基督教，我们是宣扬和平的宗教，但是其实在教会的历史上也出现过宣教士或者基督徒去逼迫那些信别的宗教的情形，那么是不应该的，与我们所宣扬的福音是背道而驰的。那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信仰逼迫。门徒出去传福音，是羊进入狼群，那我们一定会面临逼迫的。我们不是去逼迫人，我们别人会逼迫我们。那我们不要以为我们是传扬和平的福音，传扬爱的福音，人的话就会接纳我们，或者会喜欢我们。因为你要知道，福音首先宣告的就是人是有罪的，接着福音才宣告耶稣爱罪人，为罪人舍命。既然人是有罪的，那么罪人不听福音，罪人逼迫福音的使者，那就不是稀奇的事情，从古至今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的门徒会面临来自不同宗教信仰人群的逼迫。马太福音第10:18，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那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的门徒要面临政治方面的逼迫，那些在世上掌权的人会逼迫耶稣的门徒。这里的诸侯君王指的是罗马政府。早期基督徒面临的逼迫，除了来自犹太教的逼迫，最严重的就是罗马政府的逼迫。罗马人其实是多神论的，但是当罗马皇帝他们搞君王崇拜、个人崇拜的时候，那基督徒就会面临严重的逼迫。因为基督徒就必须面临一个选择，凯撒是主呢，还是耶稣是主？根据教会的历史，彼得、保罗都是在罗马皇帝尼禄王逼迫教会的时候殉道的。谈到政府对基督徒的逼迫，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无神论的共产国家对教会的逼迫，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可能经历过的，或者看的比较多的。没错，目前对基督徒逼迫最厉害的国家就是北韩，一个共产集权国家。但是其实目前世界上共产国家已经没有几个了，但是基督徒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实都面临很多的逼迫。中东一些穆斯林国家，他们实行政教合一，因为伊斯兰教本来就逼迫基督徒，那这些政权因为跟他们的宗教是合一的，所以他们对教会的逼迫也是非常严重的。即便是西方，我们所处的地方所谓的基督教国家，但是随着世俗化的这个进行和深入，他们已经越来越远离神，他们对教会的逼迫和限制也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严重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无论什么样的政府，他们在抵挡神、在逼迫教会这方面都是差不多的。正如诗篇2:1-3所说的，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臣宅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个就是世上的君王共同的一个现象。所以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将面临来自世上政权的逼迫。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一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基督徒会面临来自宗教方面的逼迫，来自政权的逼迫，这些我们可能都比较容易理解。但是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基督徒会遭遇家人的逼迫，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难以理解。我们中国人是注重家庭的，家和万事兴，怎么可能会出现一个人信了耶稣，家里人都逼迫他呢？正是因为我们注重家庭团结，当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家庭的其余成员就会认为那个人背叛了这个家庭，给这个家庭带来了耻辱，所以家庭其余成员就会逼迫那个信耶稣的人。犹太人也是非常注重家庭的，所以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一节在犹太人中间会发生的。穆斯林也是很注重家庭的，当一个穆斯林信耶稣以后，他面临的第一个逼迫通常都是从家里来的，而且是最严重的逼迫。通常其余的家庭成员会劝那一个信耶稣的放弃基督信仰，重新回到他们自己的信仰中来。如果这一步行不通，让那个信耶稣的人坚持自己的信仰，那家庭其余成员就会用各种方式逼迫他，赶他出家门，甚至把他置之死地。我们很多人都是家庭第一代或者是第一个信耶稣的人，华人家庭逼迫我们的程度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并不是没有逼迫的，严重的情形其实也是有的。我们没有信耶稣的家人可能会嘲笑我们的信仰，说信耶稣人都是软弱的，没有文化的，信耶稣人都是不孝敬父母的，因为基督徒不敬拜祖先。我们没有信耶稣的家人可能会劝我们放弃信仰，或者拦阻我们实践我们的信仰，把我们的圣经藏起来，不许我们去教会聚会，不许我们十一奉献等等。我们没有信耶稣的家人可能不许我们向他们传福音，就说你信你的好了，你不要劝我们也信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相对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一节，我们所经历的可能还算轻的，但是我们不应当不警醒，就是作为主耶稣的门徒，我们会遭遇来自家人的逼迫。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二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耶稣的门徒会遭遇来自宗教、政权、家庭的逼迫，耶稣的门徒还会被众人恨恶。很多时候有的弟兄姐妹也说，我们基督徒都是好人，我们都做好事，那众人应该喜欢我们才对，众人为什么会恨恶我们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首先你要明白，我们不是好人，我们是罪人。基督徒做的，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做的不是说简单做好事，而是应该行善，就是行神所喜悦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事好人都是按照世界的标准来说的，基督徒行善应该按照神的标准。那问题就在这里，世人不认识神，也不顺服神的标准，所以如果你按照神的标准行善，世人可能认为你做的不是好事，他们就会恨恶你。正如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主耶稣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作为耶稣的门徒， 我们被众人恨恶，这不是不正常的事。但是我必须人的话提醒弟兄姐妹，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作为耶稣的门徒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能因为犯罪而被人恨恶。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应该效法主耶稣，因行善而受苦，并且要忍耐。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耶稣做见证，耶稣差遣门徒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一般，所以门徒受到逼迫是必然的。那上面我们讲了四个方面的逼迫，宗教、政权、家庭，还有就是普遍的，我们都会被人恨恶。那么当我们面对这么多或者这么普遍的逼迫，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是不是我们就害怕就逃避呢？耶稣告诉我们不要惧怕，我们更不应该逃避。那么是不是我们就逆来顺受，甚至自找苦吃呢？也不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这一句话其实很难理解，而且常常被误解。什么叫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呢？那上一个主日我们在雅子福公园户外崇拜，刚才讲到创世纪第三章，那里就说到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这个蛇是象征魔鬼，魔鬼引诱夏娃犯罪，魔鬼是与神为敌的，甚至是势不两立的。魔鬼常用各样的方法试探耶稣，要耶稣犯罪跌倒失败。那主耶稣怎么可能教导他的门徒要向魔鬼学习？蛇是很狡猾的，那羊是很笨的，我们是羊。那主耶稣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聪明一点，不要那么笨，不要不为将要临到的逼迫和患难做任何的准备。逼迫来临，我们也不要傻傻的就自投罗网。这叫灵巧像蛇。鸽子呢是很温顺的，很驯良的。那鸽子通常是代表圣灵，我们信耶稣的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使我们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使我们知道应该如何面对逼迫患难。圣灵也有能力能够使我们在逼迫患难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我们心中不应该有任何作恶或者是邪恶的想法，我们的行为也不应该有任何明显的犯罪的行为。那当我们面对逼迫患难的时候，我们要求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能力，使我们能够站立得住。那到底具体的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有什么表现呢？那主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至少教导了我们三个方面，怎么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七节，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你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这个第一点，怎么驯良像鸽子，灵巧像蛇，也就是要防备。你要防备人，我们面临逼迫是必然的，但是你应该要做防备。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主耶稣提醒我们要防备人，就是说我们一定会遇到逼迫的。人心是很诡诈的，人也是很邪恶的。那世人对基督徒的敌意和逼迫是会越来越严重的，那我们不能够不警醒。大家熟悉的王明道弟兄，他的那个见证和他的经历呢，特别讲了在那个日本人入侵白金的时候，这个王明道他很勇敢，他坚持聚会，不怕日本人，因为日本人也是不允许基督徒聚会，但是他不怕，坚持聚会。然后甚至这些日本人约他去谈话， 他也靠主刚强，那不妥协，就像那个日本人最后就让他坚持聚会。那后来呢，北京解放了，共产党也同样要求教会不可以聚会。那这个王明道他就想，他我在日本人手下都没有软弱，那在共产党手下应该更没有问题。那结果呢，结果他自己就软弱了，他就失败了，因为他放松了警惕，他没有事先预备，他以为共产党可能比日本人更容易对付。这个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你们要防备人，你要警醒，你要做好准备，因为逼迫一定会临到的。你不要觉得万盛世太平，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面临逼迫，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受苦的，那你就应该做一些准备，这个叫防备的。这个就是要求神给我们智慧，你要灵巧相守。那马太福音十九章，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圣灵是神的灵，是主耶稣基督的灵，是真理的灵，也是圣洁的灵。圣灵住在一切信耶稣的心里面，教导我们，引导我们，保守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遵循神的旨意，为耶稣做见证。那我们要驯良像鸽子，就是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当我们面临逼迫患难的时候，圣灵会对我们讲话，或者圣灵会指教我们说什么样的话，告诉我们应当如何行。你看那个使徒保罗，他在耶路撒冷被抓以后，他在千夫长面前对犹太那个公会讲话，那这个保罗的他就看出这个犹太公会里面的人一半是法利赛人，一半是撒都该人。然后这个保罗就说什么，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使人复活。那结果怎么样？因为那个撒都该人他们认为没有复活，没有天使，没有鬼魔这些事情，但是法利赛人呢认为这两样都有。结果当保罗说完以后呢，在场的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他们之间就互相争论起来了，他们都不去关注保罗做了什么。那这就是神给保罗的一个智慧。那保罗后来也在那个罗马的巡抚菲利斯亚斯都和亚基帕王面前为自己辩护。那他每一次的辩护他说什么，你会看到他一方面是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同时他真的是很有智慧，圣灵指示他当如何说话。那当然这两节经文，马太福音第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并不是鼓励我们平时不读圣经，到了时候圣灵就会亲自对我们讲话，其实刚好相反。我们要想在逼迫患难中能够站立得住，平安无事的时候，你就应该好好的读圣经，把神的话藏在你的心中，这样当你有需要的时候，圣灵就会让你想起神的话了，或者说圣灵对你讲话的时候，你就知道那是圣灵在对你讲话，也知道我们如何回答那一些逼迫我们的人。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只要心里尊主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诽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些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自觉羞愧。所以我们要常做准备，把神的话藏在我们心中，这是那个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那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的第三方面的表现，就是当我们面对逼迫患难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逃跑的。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三节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里的逼迫的话并不是因为惧怕，而是真的像灵巧， 人家来抓你了，那你不能呆呆的站在那里，就让他来抓吧。耶稣叫我们逃，耶稣并没有叫我们反抗，耶稣更没有叫我们战斗，因为基督信仰不是你死我活，而是我死你活。但是在能够避免牺牲的时候，我们应该逃，不要有无谓的死亡。当然有些时候逼迫患难临到我们，那你是无处可逃的，逃也是逃不掉的。那个时候我们就不要惧怕，要准备好为义受逼迫。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肉身之中，面对逼迫患难的时候，我们都难免惧怕，而且通常惧怕是我们的第一反应。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逼迫患难一定会临到你们，你们要灵巧像蛇，你们要驯良像鸽子。除那之外还不足够的，最重要的是不要惧怕，要靠着主和主的话语胜过这些逼迫患难，胜过我们所处的环境。那主耶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了我们五个原因不要惧怕。为什么不要惧怕呢？第一个原因，我们不应当惧怕，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曾经历过逼迫患难，世人也嘲笑耶稣，辱骂他，甚至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我们是主耶稣的学生，我们是主耶稣的仆人，主耶稣所经历的，我们怎么可能不经历呢？那这里的家主也是指的主耶稣，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当时的犹太人辱骂我们的主耶稣，说他是别西卜，这个别西卜的是魔鬼的别名，因为他们认为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赶鬼。那么如果有人因耶稣的名辱骂我们，逼迫我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我们，那有什么奇怪的呢？因为他们曾经这样对待耶稣，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放在心上，你反而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那如果我们再想一想主耶稣在地上所经历的，再看一看我们自己在地上所经历的，那你就真的会发现我们所经历的实在是自战自清的。但是更奇妙的是，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却要为我们成就极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惧怕呢？我们应该感谢神，我们应该赞美神，因为我们算为配得上为主的名受苦。这是基督徒面对逼迫患难的时候应该有的回应。面对逼迫患难，我们不应当惧怕。第二个原因就是，虽然我们的仇敌很多，看起来也很凶猛，但是他们最多只能伤害我们的身体，却不能伤害我们的灵魂，甚至有时候他们对我们的灵魂反而是有益的。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八节，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把身体和灵魂都能灭在地狱里的是谁啊？就是神。我们应该怕神而不是怕人。我们的神是高于一切的，他施行拯救，他也施行审判，唯有他能够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所以我们要敬畏神，我们敬畏神，我们就会远离罪恶，我们就会不犯罪，我们敬畏神，我们就不会惧怕人。因为人最多把我们的身体杀害，不能伤害我们的灵魂，那神已经拯救了我们。当我们的身体如果真的被杀，离开我们的灵魂，离开我们身体的时候，我们就要永远与神同在，在乐园享受他的福分。所以我们不应当惧怕。第三个原因，我们不应当惧怕，因为神必看顾保护我们。如果神不允许，仇敌也不能伤害我们的身体。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大家都熟悉约伯受苦的经历，我们从约伯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其中一个就是我们的神拥有至高的主权。虽然仇敌魔鬼要击打约伯，但是神为魔鬼定了一个界限，是魔鬼不能越过的，就是魔鬼不能伤害约伯的性命。其实魔鬼的目的也不是要杀约伯的身体，魔鬼的目的是要约伯放弃对神的信心，从而使神蒙受羞辱。在那么严重的逼迫患难中，约伯始终坚持对神的信心，从而使神得到了荣耀，使魔鬼蒙了羞辱。那约伯自己后来也得到神的拯救和赏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记住有一首熟悉的诗歌，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天父必看顾你。这样我们在面对逼迫患难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惧怕。我们不应该惧怕逼迫患难的第四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必将快来。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三节说，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这里主耶稣给了门徒一个应许，就是他必快来。门徒在地上所受的逼迫都是暂时的，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门徒在地上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都要结束，并且他们要从主那里得到奖赏。但关于主再来，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一个真理，就是主耶稣亲自说的，那日子那时候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但是主必快来，虽然没人知道那个时候，没人知道主什么时候来，但是他一定会来。我们应该警醒地等候主再来。主再来的时候，对那些得救的人来说，就是极大的喜乐和荣耀；对那些失丧的人来说，那就是极大的痛苦和羞辱。那当你想到将来要发生的，那么你面对现在的逼迫患难的时候，你就不应该惧怕，你乃应当刚强壮胆，等候主来。第五个原因，面对逼迫患难，我们不应当惧怕，因为主耶稣应许我们，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二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如果逼迫患难临到我们，我们应该知道那不是不正常的，我们应该知道那是主给我们的试炼，为要试炼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更加的精纯，更加的宝贵，能够有忍耐。在雅各书第一章三到四节来说，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忍耐也当成功什么意思啊？其中一个就是你要忍耐到底，你不能忍耐到半途而废。如果你忍耐到半途而废，那就忍耐没有成功，那你就不能得救，因为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同样以约伯来勉励我们，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为有福，你们听见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有怜悯，大有慈悲，在忍耐中有盼望，就是想到那个美好的结局，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样我们就不会惧怕，而且我们心中有盼望。所以唯有每一个人都能够像约伯那样蒙福，能够得救。那我刚才讲了，基督徒一定会面临逼迫患难，有什么样的逼迫患难，然后面对逼迫患难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惧怕。为什么不应该惧怕？其实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不应当，不仅不应当惧怕，我们还要靠主刚强，勇敢地为主做见证，因为毕竟这才是主耶稣差遣我们出去的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说让你去受苦， 也不是让你单单不要惧怕，而是要让你勇敢的为他做见证，传扬福音，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里讲圣灵给我们的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呢？其实第一个就是胆量。圣灵如果真的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不会惧怕，没有胆量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当然第二个圣灵的能力，就是你能够明白福音的奥秘，你能够讲清楚福音，你能够使人听到福音要使他们归向神，这也是圣灵的能力。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到十三节，主耶稣至少三次说到门徒要勇敢的为他做见证。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八节，并且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对他们和外邦人做见证。我们都希望自由的传福音，自由的聚会，没有人愿意被关在监狱里，也没有多少人愿意主动的到监狱里面去传福音。但是如果我们被送到诸侯君王面前，你被关在监狱里了，那可能就是主为你特别预备的做见证的机会。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被关在监狱里，他和希拉在半夜在监狱里面唱歌赞美神，然后神使监狱的门打开了。但是这个时候使徒保罗并没有只顾自己逃跑，而是留下来使狱卒一家都得救了。那后来使徒保罗被抓，被在罗马也是关监狱，他有机会在诸侯君王面前为耶稣做见证。他被在罗马坐监的时候，他御云全军和其余的人都知道他被关在监狱里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并没有犯什么罪。那这一节经文说在保罗身上是非常明显的。那其实我们现在也听到一些见证，有些弟兄姐妹因为耶稣的缘故、信的缘故被关在监狱里面了，他们在监狱里面依然放胆的为主做见证，结果是监狱里面很多人，不论是警察也好，还是那些犯人也好，都有机会听到福音，悔改信耶稣了。那么如今我们还有自由，我们怎么能够不像使徒保罗所勉励我们的，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呢？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所以不要怕他们，因为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这里讲了掩盖的是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是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这句话一般的来说呢，可以指神知道一切，将来人所行的所有的事情都要被带到神面前交账，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受到神的审判。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这是一般的来讲，但是根据上下文，这里耶稣所说的掩盖的事、隐藏的事，其实更可能是指的主耶稣的教训，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特别是耶稣在私底下对门徒的教导。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教训门徒的时候呢，通常是在公开的场合，除了门徒还有很多的人在场，比如在圣殿里面、在会堂里面，即便在旷野无饼鳄鱼的时候也是很多人在场的。但是耶稣呢，也有在私下单独和门徒相处的时间，单独的教训他们，让他们明白天国的奥秘。那门徒明白了天国的奥秘之后，就应该去传扬，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奥秘就是过去神隐藏的真理，神没有向人启示的真理，但是如今借着耶稣基督呢，神把这些奥秘启示出来让人知道。那首先的话，耶稣就是让门徒知道，甚至如果你去读撒种的比喻那一段呢，耶稣有时候用比喻 当然用比喻都是为了让你明白，但是对于那些不愿意听不愿意信的人呢，用比喻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不明白。所以那些人听了耶稣比喻不明白，但是门徒就有一个好处，就他不明白的时候，他可以私下单独的问耶稣，那耶稣的话就可以教导他们，让他们明白。但是耶稣告诉门徒，我在暗中告诉你们的，你们要在明处说出来，你们耳中所听的要在房上宣扬出来。耶稣的比喻通常都是关于天国的，那天国透过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已经成就了，这就是福音的奥秘。那如果你明白了，你听到了，你应该把它宣扬出去，而且你要在明处说出来，在房上宣扬出来，就是你不应该惧怕，你应该把福音，把福音的奥秘，天国的奥秘竭力的宣扬。虽然世人可能会逼迫我们，世人会恨我们，但是你不应该惧怕，因为你知道这个福音关乎人的得救，关乎人灵魂永恒的结局。所以我们为了人灵魂的好处，应该竭力的把福音的奥秘与人宣扬。那这是耶稣对门徒的要求，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做的。你知道了福音，你听了道，你应该宣扬出去。马太福音第十章32-33节，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那这两节经文可以说是主耶稣对门徒的一个警告，就是要在人面前承认他的名，不要在人面前否认他的名。罗马书第十章9-10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有人根据这两节经文以为做基督徒或者以为得救很简单，口里承认就可以了。但是你从文体的角度看，口里承认和心里相信是对应的，你必须心口一致，你不能口是心非。心里信神叫耶稣从死里复活，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人就可以因信称义。一个人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你可以说是简单，但是不是你想当然的我嘴里面随便说一下。因为真正的信心是要经过试验的，在众人面前承认耶稣的名有时候并不是容易的事情。门徒出去为耶稣做见证，他们当然应该在人面前承认耶稣的名，但是当面对逼迫患难的时候，因为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你是如羊进入狼群，逼迫患难一定会临到你的。当逼迫患难来到的时候，你还能够承认主的名吗？你承认主的名可能就被人嘲笑，你承认主的名可能就会面临财产的损失，你承认主的名可能就被抓做监牢，甚至你承认主的名就可能牺牲生命，那你还能承认主的名吗？我们都非常熟悉的彼得在耶稣被捕的那一晚上三次否认主，为什么？就是因为惧怕，害怕自己也被抓，甚至害怕自己也失去生命，那是我们最好的警戒。当然有人可能就说了，那如果根据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32-33节，那将来彼得是不是耶稣就不会承认他呢？当然不是，因为虽然彼得曾经三次否认耶稣，但是后来彼得悔改了，主耶稣赦免了他的罪，神的恩典保守了他，让他没有完全死。而且彼得悔改以后，在他后来的传道生涯中，其实他还面临了更大的逼迫患难，但是彼得没有再失败，他没有再一次否认主，彼得乃是勇敢的为主做见证，至死忠心。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面对公会的恐吓威胁，彼得说了，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 不收。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根据教会的传统，彼得最后也是在尼禄王手下为主殉道，被倒钉在十字架上。那马太福音第十章32-33节，我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两节经文。因为我记得当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那一段时间，那有一天呢，我心中也感动，我决定要向我以前在清华读书的一个室友传福音。那当时呢，他在波士顿大学读书，所以那有一天晚上呢，我回到家了，然后我就给我那个同学跟那个室友打电话。那我们在电话里面谈了很久，也谈了很多，然后就挂电话了，大概有1个多小时。但是挂电话以后，我在想，哎，怎么谈了这么久，谈了这么多，没有谈到福音，也没有谈到耶稣。那然后我在那个睡觉之前，我就读圣经，刚好就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32-33节。那时我非常明显的有一个感觉，圣灵就在责备我，说你为什么不敢在人面前承认主的名呢？当时我跪在地上，我就认罪祷告。第二天我就给我那个室友再写了一封很长的电子邮件，告诉他我已经信耶稣了，甚至我怎么信耶稣的，希望他也能够信耶稣。其实最好的呢，是在那个认罪祷告时，那天晚上你认罪祷告时，你起来马上再给他打一个电话，告诉他说我刚才没有给你传福音，现在我再给你传的，那就最好。那个同学看了我的电子邮件以后呢，他就回复我说，他说恭喜你啊，你找到自己的信仰。所以他并没有，也没有嘲笑我，也没有逼迫我。但是有时候我们自己啊已经怕了，不敢在人面前承认主的名。但是后来那一个室友，你像是弟兄，他也信了耶稣。当然不是因为我的原因了，因为他在他们的学校也参加了财富班和聚会。其实不管他信还是不信，我们在人面前承认主的名，为他做见证，是耶稣给我们的责任，也是给我们的权利，给我们的权柄。但是他也警告我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我每个人都是软弱的，但是主的恩典使我们刚强，主的恩典也够我们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读了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或者你听了今天的讲道，你可能觉得我们这里没什么逼迫啊，所以这耶稣讲的这些话好像对你没什么影响，没什么作用似的。不过你应该知道，你觉得没什么逼迫，那是因为你没有走出去为耶稣做见证。你一直待在你的舒适区里面，那你怎么可能为耶稣的缘故面临逼迫患难呢？你怎么可能有人来嘲笑你，或者来攻击你的信仰呢？因为你都不说出来，你一直待在你舒适的区里面。为了都是弟兄姐妹之间，当然没有嘲笑你，没有逼迫你。但是如果你愿意顺服主的命令，走出你的舒适区，你就会经历主所说的，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但是你不要怕，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作为耶稣的门徒，面对逼迫患难的时候，我们不当惧怕，要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你对你门徒的教训啊训练，主啊，也是对我们的教训，我们的训练。主啊，在我们信主以后的这些日子里面，求神你思想，帮助我们来思想，让我们来回想，我们是否为主的名的缘故受到了逼迫患难，被人嘲笑，或者失去了什么，我们是如何回应的？我们有没有在人面前否认主的名？神啊，求你的话语光照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看到我们对主的亏欠，更让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以信心抓住你话语中的应许。你让我们不要惧怕，因为你让我们为你做见证，做你的门徒，将来必从你那里得到奖赏和报答。主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你的每一个儿女，帮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面靠主刚强，勇敢的为主做见证，让我们身边的人甚至远处的人都能够与我们一样得着福音的好处。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